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七节，祷告启示的复兴，讲到七十个期的启示，今天是第二讲。因为经文很长，今天我们只讲前面，今天我们讲一个整个的聊侃，所以我只念三节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祷告，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以上是神所默示的话，神的话是无误无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还是要求你施恩典和怜悯，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愚昧的，即使你的话是清楚的，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这一卷最难解释的书。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次我们讲过但以理书第九章，它的主题是祷告启示的复兴。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他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他的复兴是经过了祷告和启示而来的。他一直要求明白神的启示，他在祷告中求，神就向他显现。那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就得着了复兴。而这段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是最难解的一章圣经，特别是最后面的四节圣经啊，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是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解释。加尔文的圣经注释花了50页只谈但以理的祷告就写了50页。他说对神的应许的这种的知识会激励我们去祷告，而不让我们与神的救赎作为变得好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他的句话的时候，会督促我们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会不一样，我们所求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再会求地上，当然我们还是会求，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神的旨意的上面。有一位圣经注释者牧师，改革中的，叫做他的 last name 叫做 Boyce， 他在写这个注释书的时候和讲道的时候，他先向会众道歉，他说因为这段圣经非常难讲，也很难懂，所以他先向他们道歉。但是大多数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但以理书第九章是开启解释预言的钥匙， The key to prophetic interpretation， 要解认识神的预言，神的预言很多都在圣经之中，在旧约之中，但是你要解开这些的预言，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一把钥匙。 所以也有人称为但以理第九章为预言的基柱骨 The backbone of prophecy， 整个的预言的一个背基骨的骨架，但以理书第九章，所以它非常重要。 有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的一生，他叫做这名字我们也没听过，是我看这个圣经注释上讲，那他中文翻译成加贝林，他整身都在研究圣经中的预言。那他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他说加百列从上帝的宝座带给但以理的预言，不仅在但以理书中是最重要的，在整本圣经中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每一个想要了解神对未来的旨意的神话语的读者来说，清楚的理解它是不可缺少的。但以理书第九章非常重要，因为它难懂，要挖得很深，要很仔细的思想，所以里面是很丰富的。他这样子去解释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说在加百列的几节经文中，就是24到27节，预言了与犹太未来历史有关的事件。然后他开始解释，很简单的解释。如果你们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后来会解释的会比较仔细，你说啊我都不懂，那记住这几句话。他说犹太人从巴比伦囚禁中归回，在危难中重建城市，弥赛亚基督在屈辱中降临，他的死，罗马人对圣殿和圣城的破坏，以及随后的荒凉和战争，这一切都被预先写在这伟大的预言中。最后一节经文揭示了外邦人时代的最后结束，即七年伟大多事之周。两句话就把它解释清楚。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被掳归回，结果第二圣殿在很多的艰难的环境中、危险之中、仇敌的攻击中建好了。再后来耶稣基督弥赛亚在屈辱中降临，他的死，罗马人把圣殿又毁了，最后圣殿一直荒凉，而世界上一直发生战争，一直到最后，这些都被写在这个预言之中。就很简单呢，他讲起来非常简单，对不对？最后的这个一段第七十个七是多事之秋啊，伟大多事之周，最难理解的。但是我们要仔细去解它。但是我们先今天呢，我们先有一个概括的观念，就好像你要到纽约市，如果你一下飞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开始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你就回家了，见树不见林。有这种危险，看到很多的细节不知道大了，或者你看到很多的大的图像，你从来没有进到纽约市里面去走过，所以这两个极端都很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先讲一个很大的观念，我就口水白话把这一卷书讲给大家听，然后我们下一周再开始仔仔细细的把中间的观念要提出来，帮助我们。第一个，对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要很准确的了解；第二个，我们对整本圣经、对神的计划了解。但是如果我所有的讲完了你都忘了，但是你记到一句话，就是他的中心思想。所以我们讲到每一次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你说哎呀我不知道今天道在讲什么，请记住中心思想。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心思想是什么？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 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这也有点绕口。神他按照他的信实和慈爱，他实现他的计划，具体实现他圣约的计划，一直到基督中保的国度最后完成。神按照他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一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应该不难记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忘记了，想想你走在路上躺在床上想起来，就这三点。第一个，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一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讲这个。人家说但以理书很难吗？你说不难。但以理书第九章讲什么？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一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如果我进到细节的时候你忘记了，你永远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的细节就是要证明，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要讲。一到三节是整章的背景，然后四到十九节是祷告，二十到二十七节是启示。很简单，其实它分段很简单的。他祷告的背景，在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神的计划。但以理书就这样子，三段：背景、祷告、启示，三段。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但以理的这一段第九章，对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祷告这一段告诉我们，圣徒的悔改认罪是圣约复兴计划的启动。圣徒的悔改认罪是圣约复兴计划的启动。神要启动他的一个计划，他要让他的百姓复兴。第一个现象，他的百姓要悔改认罪，是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不变的事实。在以色列国家民族，你说啊、哦，那是旧约，在以色列国家民族是如此，在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知道悔改认罪的，虽然他常常失败，但是像我们一样都常说，但是我们一直悔改认罪，我真切的悔改认罪，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会要应许的。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工作方式，但是悔改认罪重要的观点。如果一个基督徒努力的侍奉，很会讲道，从来不悔改认罪，我也给他打很多的问号。第二个启示的部分，在这边讲到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神百姓的复兴的动力。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神百姓复兴的动力，因为天使他就一直告诉但以理，你要明白啊，你要去思想这个计划。所以但以理的复兴的动力是来自于他思想，他明白神救恩的计划。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你可以很热心的侍奉，但是神的计划不清楚，像以色列人到今天仍然如此。你看到你到以色列，他们非常的敬虔，在那边读，他真的是这样子读的，希伯来文是他们的母语，他们读圣经，在那边我很羡慕，他读圣经，他不需要翻译，他直接读希伯来文。保罗说他们什么？对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热心是真的，爱主是真的， 爱神是真的，那圣经读了一半，就读了旧约，也不认识主。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神百姓复兴的动力，这是第二点。所以如果你知道中心思想，知道这两点，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就很清楚了，对于我们的意识，今天的意识也很清楚。但是我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个中心思想，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的计划，直到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神守约的信实的慈爱这个字，他就出现在他的祷告之中。他不仅是但以理祷告的内容，也是但以理信心的基础。今天我事情发展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知道神是守约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但以理是从圣经中认识到神是按照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处置以色列人，这是他的信实。犯罪我就处置你，当然今天神不会按照律法来处置我们，神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不会惩处我们，我们的救恩也不会失去。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确是按照他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处置他们，这是神的信实。神既然信实的处置了他们的罪，神也会按照他约的里面的应许把他们带回来，这是但以理祷告的基础。神今天会管教我们，但神保证我们在今生会结出果子，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他的话。所以这是整个但以理的基础，神的信实和慈爱。但是但以理认识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圣约。神的约是整个充满在第九章的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圣约，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摩西之约也好，摩西的律法重复了两次。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以色列人是从被神从埃及领出来，这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所以约是在整个他的祷告的经文的里面的主题，还有许多用字，那我们就不仔细的去谈了。今天我们要开始的谈这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一开始但以理知道他在马代波斯帝国的元年，那换句话说，他一直生活的那个巴比伦帝国，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了，这是一件大事，新的国王出来了。换句话说，神的作为非常清楚的被他看见，很明白，改朝换代了。他去查考耶利米书，从耶利米书中他明白了神的计划。换句话说，神在管教审判以色列悖约之后的70年，他要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不仅如此，他要叫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中看到神要使他的百姓能够遵守律法，那就是新约。但以理看到这个事，但是神什么时候要做呢？不仅要满70年这个时间的限制，还有第二件重要的关键，神的百姓必须悔改认罪。 不但审判管教有一定的时间，所带来的必须是神的百姓的悔改认罪，这两件事情成就，神就开始带回他们。所以百姓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进食，披麻蒙灰，从那个披麻不是外表的，是他从里面感觉到的，他对吃饭没有兴趣了。他为了这件事情祷告，披麻蒙灰，他感觉到这个事情的重要，他向定义向主祈祷恳求，这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他认识神的旨意了，审判的时间快到了，已经快满足了，改朝换代了，但是神的百姓需要悔改认罪。所以这是第一段的内容，所以他求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归回重建复兴，这是第一段。这是四到十九节的内容，它的内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旧约是如此，到新约也是如此，圣徒的悔改认罪是神圣约计划，圣约复兴计划的启动。圣徒的悔改认罪是圣约复兴计划的启动。如果神的计划，神的救恩要在我身上真正的启动，我会悔改认罪。当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也许我们对罪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的确悔改认罪。你承认你是不是一个罪人？是的。你是不是要靠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是的。好，你信主了，但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是慢慢增加的，慢慢增长的。但是那个真正的悔改认罪是每一个圣徒都要经历的复兴。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第一段，我们也看到了第一段的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则。接下来第二段二十到二十七节，当但以理他开始祷告，他开始自己认罪的时候，他开始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的民族认罪的时候，神立刻回应了他的祷告。你要神回应你的祷告吗？神立刻，神非常爱但以理。哎呀，他爱但以理啊，我们一样的，他爱我，立刻回应他祷告，他喜欢他的百姓悔改认罪归向他。神回应了但以理的祷告，他差遣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启示神要如何的去实现但以理的祷告。但是但以理想的还太小，他想的是以色列的圣殿重新的建造，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回去，以色列的国度重建，神答应他了，这个事情会成就。但是神的计划远远超过但以理所求的。神不仅要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地上的圣殿，使以色列复兴。那这些都发生了，我们看旧约，都发生过了。圣殿的确被建造，重新建造，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仇敌的抵挡之下，的确建造了。以色列复兴了，短暂的复兴，但是这些都是短暂的，都是地上的。啊，旧约的这些应验，只是一个影儿，好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它不是真正的，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让我们理解这个归回重建 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什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叫它做预表，它是指向新约的基督的国度，这是但以理想不到的。所以以色列的国家民族在这个功用上，在这个层次上，在这个预表的层次，在这个暂时的层次上，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后裔，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国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基督和基督的中保国度。为什么叫它做中保国度？就是说这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是预表基督的，大卫已经是几乎最完美的，除了乌利亚那件事情外，但是他还是不是神所心里面要赐给他的百姓的君王，而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他做中保君王？他必须是神，而且他需要是人，所以是神成了肉身在地上，作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人，一个元首，所以他叫他做中保，Mediatorial King， 中保君王。这个观念很重要。当耶稣复活升天，他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的时候，这个君王就来到，神对但以理的应许实现了。所以基督中保国度从基督的中保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整个的时间把神的国度从耶稣基督和他刚开始的教会，一直教会一直发展到外邦人，达到最后的完成的阶段，就是他第二次的再来。这就是加百列向但以理启示的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但是是用的是这样的语言，比较不容易理解的，用了好多个七啊，对不对？七个七，62个七，70个七，第70个七，到最后头有点昏。这到70个七，为什么神要用七呢？它有意义的。这个七跟神的工作有关，跟神执行他的约有关，所以一直到最后的24到27节都跟神的圣约有关。七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今天是什么日子？基督复活的日子，是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是新约的安息日，七，第七，七天工作六天，第七天，第七是安息的日子，第七象征完完全全的，神在安息日就歇了他的工，神的工作做完了，所以七是一个代表安息的，代表神的工作完成的一个观念。所以七是表示圣约计划的安息 rest Sabbath。 因为我们要守安息日的，守主日的，安息日是第七日，圣经中还有安息年，第七年，因为听过安息年，譬如说教会的牧师如果他侍奉了六年，第七年就是他的安息年。在地上耕作的地，耕作了六年，第七年这个地要守安息年，地不能耕作的，这些都预表了神的工作的完成，叫安息年。第七年是安息年，还有一个叫喜年。 第七个安息年有没有点复杂？一个安息年，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再来一个七年，又有一个安息年，有十个这样子的安息年，然后有七个这样子的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叫做禧年，最高的这个安息的日子，这是圣经中的这个讲到的观念。所以七十个七就是有十个禧年，第七十个七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代表最终极的禧年，神的整个的计划做完的预这个象征的意义。安息日第七日，安息年第七年，禧年第七个安息年，七十个七是十个禧年，第七十个七就是最后一个禧年。所以神用这个东西来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他把七十个七分为三个阶段，七个七、六十二个七跟第七十个七。在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之间，以色列人会被归回，但以理的祷告完完全全的被应验，圣殿被重建，有一个复兴，虽然是短暂。在第六十九个七之后，弥赛亚的君王会来到，他要解决罪的问题，就耶稣来了，他解决所有人类罪的问题。然后他会被他的百姓剪除掉，然后圣殿被毁，又被毁。今天你到耶路撒冷，你看那个圣殿被毁，就是这个预言，不会被再重建。许多的基督徒说圣殿还会被重建，这节经文你仔细解释出来，圣殿不会重建。圣城荒凉，必有战争发生，一直到历史的终点，神命定的，在这第七十个七的最终极的禧年之内，基督要跟许多人坚定盟约。换句话说，恩典之约从在这个时候从犹太人扩张到外邦人。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发生在第七十个七里面。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献祭，就是他被剪除，同时他是在献祭，和耶路撒冷圣殿被那些以色列人玷污，导致神愤怒的倾倒他的审判，使得圣殿被罗马人毁灭，使得祭祀与贡献止息，从此以后就没有献祭的情形发生。那难道圣殿今天要被重建，耶稣在天上一次永远的祭，然后地上有一个圣殿，还有这些还没有成圣完全的罪人在那边献祭，不合圣经的解释，完全站不住脚。这位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导致了在禧年之间的事情是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他自己要受膏抹，他在天上受膏抹。这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是整个神计划的一个总结，一个 summary，应验了耶利米书中新约的应许。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是细节的解释，如何他实现他的圣约。这样子会不会比较了解一点？因为那个七十个七是重点， 是圣约的关系，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仔细的进去的解，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安息年跟禧年的观念，讲到最后神的安息，神现在安息了，耶稣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地上发生而已，他的果效在地上产生，果效在我们里面发生，但是一直到最后人数满足了，那个中保的国度，因为记得我画那个圆圈，中保的国度耶稣开始他要扩张，扩张到最后跟神的普这个 universal kingdom 宇宙性的国度一样的时候，在神所定的日子，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统归于一，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中保国度完全。所以二十三节说，你出恳求的时候，我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神爱但以理，但以理爱神，他爱神的国度，为神的国度祈求，他认识神的旨意，他为他自己的罪，为他百姓的罪悔改认罪。重点，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是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你必须要思想，你必须要明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重点，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百姓复兴的动力，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百姓复兴的动力。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点，悔改认罪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的启动，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是神复兴的动力。我们明白了神的计划以后，清楚了以后，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动力的，内住着圣灵，透过这些清楚明白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一种变化更新的果效出来，我们才有能力去结出果子。但是这边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刚刚我已经把整个但以理书第九章跟大家做了一个鸟瞰式的解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时候他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在但以理查考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已经去世了，耶利米二十岁就被蒙召，他侍奉长达五十年，他经历犹大国王最后五个王，当但以理去查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可能已经去世可能有三十六年了。你知道耶利米这个先知，如果今天你是耶利米的话，你说耶利米，你说我不想承受这个先知的职分，这是最难承受的一个职分，神呼召他来说你来做先知，你就传讲我讲的信息，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信你。他出去传讲完全没有果效，其实不是没有果效，保罗也感到这种，保罗说他在这边教，他一走这个教会就倒了，他教了个半天，那个教会里面吵成这个跟这个争吵，还是不明白，这边到处教到处教，他一回头来这教会都发生纷争，百思不解，非常的痛苦。哥林多书里面他稍微讲话重了一点，又怕他们生气， 他讲的话太轻了，又没有办法指出他们的罪，怎么办？这不是每一个牧师的感觉吗？你不敢讲重话，他明天他不来了，我不想听你讲，我工作了一个礼拜很累了，你告诉我又是一个罪人。你知道耶利米跟保罗他们就是这样，后来保罗明白了，保罗说基督馨香之气在某些人身上是要他活的，在有些人身上是要他死的。但耶利米传的神的话对没有人信他也是果效，因为他审判了所有的人，但是有听的人那馨香的气，因为神的话是清香之气，即使是定罪的，即使是神管教我们的指出我们的罪的，那是基督清香之气，它会带来生命的，带来复兴的，像但以理一样。这个时候耶利米已经去世了，这位叫做哀哭的先知。但以理米那个时候，但以理米也80多岁了，一个80岁的老先生。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他去查考那个经文。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经文，它不是我们可以打开 iPad， 打开电脑上网，没有电灯，油灯，然后那个书卷里面希伯来文是没有逗点的，看来看去你是看什么？他查考，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是但以理，我恐怕我不读圣经了，因为我直接跟神有直接的管道。那但以理他神一直给他启示，他还被耶稣提到天上去，有跟神有这么亲密直接的启示，他就祷告就好了，他读什么圣经呢？他没有坐在那边一直祷告，神啊一直给我亮光，当然他有，但是他查考圣经，他查考耶利米书，他读摩西之约，摩西五经，所以在他的圣经里面都是从摩西五经但以理米书出来的。因为神没有把所有的启示给但以理，神也没有把所有的启示给耶利米，神把他的启示分配给所有他的仆人，按照他的世代。今天也一样，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在祷告跟神给我亮光，我靠读一本圣经神给我亮光我就出来讲一篇道，我不能靠我自己读这本圣经神给我直接的亮光，其他的我都不要看。哦，那些都是人写的，教义都是人写的，读那些没有用，而圣经注释书人写的，我只要圣经神的话，神给我亮光。这是今天华人基督徒里面最大的问题，叫做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不看书，不读任何书，我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亮光下来我自己，哇，这是我的解释，圣经上面密密麻麻的自己的亮光太多了。你们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教会？我有，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经过，我也讲方言，早上5点钟就起来读圣经，靠着自己的亮光想明白这个圣经。但是我读这个但以理的时候，我发现但以理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但以理，我还得了？今天昨天神告诉我的启示，你算老几？你耶利米算老几？你已经都去世了，你写的那个过，我坐在这边等神给我的直接的亮光，他没有的。 查考神的圣经。谦卑啊，神的仆人的谦卑受教，基督徒的谦卑受教，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都有亮光，但是我们需要很谦卑的知道，神的启示和恩赐是给他整个教会的，在教会历史之中给整体的教会的。我们需要去读教义，我们需要去读好的、最好的圣经注释书。你去看这些圣经注释书，我们看 Douglas Moo 他的这个生平，他花了一生时间30-50年，神给了他在神学院里面很优厚，基本上很好的薪水，他没有任何的外界的干扰，他潜心去研究神的话，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去谦卑的去读他们的赐给我们的书，赐给我们的，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去读教义、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好，今天我们很简短的把但以理书做了一个整体的简短的介绍。从下一次开始，我们要把这个主题中心思想中的圣约，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刚好我们现在读这个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就在讲圣约。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在这段时间，他要我们明白他的约。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但以理书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你爱但以理，你也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会渴慕你的话，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才会全心全意的要来认识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